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四十九章第五集。宗汉离去后，赵吉呆呆地在炕沿上吃坐了很久。昨夜星辰，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，李师师的一颦一笑，一怒一嗔，不停地浮现在他的眼前，往事历历在目，皆成过眼烟云。斯人已乘黄鹤去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宁不令人肝肠寸断乎？直到实在打熬不住，赵吉才浑浑噩噩地歪倒在炕上，一夜里梦境时断时续，俱是李世世音容笑貌。东方既白，赵吉惊醒，早早地起来洗漱干净，整衣端坐，等候宗汉传他去参加师师的厚葬。所谓厚葬，在宋代是颇为讲究的，不但仪式繁琐，而且耗资巨大。比如说，葬期中超度亡魂的法事，少则七日，多则七七四十九天，更甚者还有超过百日的。而参加法事的僧道，一少则十数人，多则百人千人不等，因之有什么千人斋、万人斋之称。一场法事下来，费用可高达数千数万乃至十数万民。再比如随葬物品，亦不厌其多，其精其贵重，诸如金银器皿、玉鼎铜钟、漆角木瓷、绫罗绸缎等，尽列其中，以丰为荣，以奢为敬。宗汉埋葬李师师，当然不可能采取这种做法，不要说凡此种种他在军营里做不到，便是做得到也不能照此规格去做。堂堂大金元帅为一个战败国的歌妓举行那么隆重的葬礼，成何体统？又不是要安葬宗汉之母。所以这个所谓的厚葬，不过是为了表示对李师师这位忠烈女子的尊重，将葬礼搞得严肃郑重一些，不似对死于战乱中的流民士卒那样草草地挖个坑掩埋掉而已。宗汉命人寻得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，并亲自勘定了一块他认为风水尚可的葬址。下葬时由宗汉的亲兵抬棺护棺，这在宗汉军中已经是战功卓著的阵亡上将的待遇。赵吉是在棺木将要入土的前一刻被押解到墓地的，宗汉准许他最后看视一下师师的遗容。赵吉踉踉跄跄地挪至棺前，向棺里看去，他一眼便看出了躺在里面的那个姑娘不是李师师，稍加细辨就知那其实是慧儿。赵吉极为惊愕地一怔，差一点将这不是李师师几个字声张出口。宗汉原以为赵吉见了师师的遗容会痛不欲生的抚棺大痛，不料却并未出现这种场面。他只见赵吉望着棺里抖得一愣神，便若有所思地直起身来，呆立在了棺边。宗汉当时没有在意，以为此乃赵吉悲痛至极、神志麻木的表现，遂命亲兵将棺木定好，埋葬了下去。当日宗汉回到帅帐后，忙于军中事务，黄昏时又会同宗望举办了所谓的太平合欢宴，使得他无暇回味思索此事，直到夜半宴会结束，返回帅帐静下心来。宗汉回想起上午埋葬李师师的情形，才觉得赵吉在现场的表现似乎有点不对，进一步联想到赵吉从墓地返回囚室后 精神非但没有更加萎靡，反倒好像安定平和了许多。他感到这种反常现象里面有问题。带着这个疑问，宗翰连夜去求事询问赵吉，但没能问出一个字。原来就在那日金军举行的大型晚宴上，赵吉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。那日的晚宴，为了炫耀胜利，羞辱宋人，宗翰、宗望强令赵吉、赵桓以及宋朝后宫的皇后、嫔妃全部到会，期间故意让宋皇室嫔妃与一群歌妓混杂在一起，共同向金军的将士献舞又酒。金军将士乘机对这些女人肆意调戏，有的金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撩开前去又酒的嫔妃衣裙，有宫妃数人因实在不堪凌辱，躲闪着抗拒，即被拉出大帐当场斩决。酒至酣时，宗翰竟又宣布要将赵吉的第六女富金帝姬赏配给他的儿子射野马。赵吉连忙跪拜道：“小女早已为人妇，不敢再嫁，启大帅格外开恩，网开一面，放过小女吧。”宗翰置之不理，哈哈大笑着让射野马当堂将富金帝姬抱往别帐进行蹂躏。赵吉扯住宗翰的袍脚哀告，宗翰竟喝人把赵吉拎将起来插出了大帐。赵吉悲愤已极，又无以发泄，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无论见到何人均是一言不发。宗翰在赵吉那里没问出究竟，次日便将张邦昌召至军中。宗翰开口就吓唬张邦昌道：“姓张的，你有几个脑袋敢来哄骗本帅？你送来的那个李师师真的是李师师吗？”张邦昌不知宗翰是如何去出了破绽，魂不附体地拜道：“邦昌一向对大帅忠心耿耿，岂有那个狗胆？邦昌本与那李师师不甚熟识，却是辨不得真伪，敢是手下的人弄错了，也未可知。既然大帅怀疑有讹误，邦昌速去追查便是。”于是乎，张邦昌返回城里，装模作样地做了些调查的形状。数日后，再去金营向宗翰禀报曰：“邦昌已费尽周折查清楚了。前者送来之人确乎不是李师师，而是李师师的侍女惠儿，此皆因手下不义贪功心切，乃至张冠李戴矣。误事者已被邦昌严惩之，邦昌亦有失察之罪，甘受大帅处罚。”宗翰瞅着张邦昌那副愚蠢里透着皎洁的嘴脸，恨不能像拍苍蝇似的一巴掌把他拍死，只是考虑到目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有许多事情还要靠张邦昌去出面周旋，同时也考虑自己厚葬李师师的事军营中都是知道的，若忽而又传出是弄错了人头，那可就成了个大笑话了。唉，这件事还是以暂时不声张为好，若日后抓住了真正的李师师，再公开真相也不迟。于是宗翰乃佯作宽宏大量的姿态道：“看在你是大意生错，尚不属故意欺蒙本帅的份上，本帅免于追究你的罪责，但今后却要诸事仔细了，断不可再疏漏失误。李师师已死的消息既已流传，我们暂可将错就错，不予匡究，正好麻痹李师师，令其以为微忧已过矣。你仍需刻意密查，不得放松，务求生获其人，呈现于我大金陛下。”张邦昌自然是连声承诺，信誓旦旦，尽量给宗翰留下了一个完成任务信心十足的印象。 不过他心里清楚，李氏氏从此更不会再在京城里轻率露面了。而随着战事的结束和城禁的逐步开放，他改头换面混出京城并不太难，今后再抓住李氏氏的希望其实十分渺茫。对于金人的心理，张邦昌倒也渐渐摸透了，只要他张邦昌在政治上对金人有用，就算是抓不到李师师又能拿他怎么样。但如今既是金人的天下，无论心里怎么想，金人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，起码是表面上必须有个执行的样子，忠不忠看行动，事情的成败是个能力问题，对金人布置的事情干不干却是个态度问题。张邦昌回到城里，依照宗翰的吩咐，将密查李师师下落的事情重新做了布置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50章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